最好就是先讲一下哈，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要讲，不是要照传统的那样去解释说啊，这里面哪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什么，那样子我们哪有时间可以把光心经也讲不完，所以我就要讲，等于说我自己学佛这样十几年来又实修的结果哈，自己一点心得哈提供出来，希望能够对已经学很久的人呢，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对还没有学的人呢，也可以让他有点了解这样子。那先就是要讲说佛法的理论哈，你不管要研究哪一家的哪一种理论，都是相当深相当难，要花很多时间的。那我是实修的人哦，就常常想说要怎么样子我可以哈有自己的话把这一些意思讲出来，而且要能找到生活里可以用的原则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要讲这个，就我就怎么来看呢，你从理论很难啊，为什么？他佛他是有一种经验，他想要把这个传达给你，那他就得靠语言咯。那我们从语言要来了解那个经验呢，就很难了，因为你就是好像瞎子在摸象，你看到这样子你以为是这样，你这样很难知道他真正是什么。那我就问那个说，真正到底佛他所谓成佛啊，他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用我的话来讲的话啊，他成佛的时候他就是证入什么呢，头一点就一切是一体好，然后第二点呢，不但是一体呢，而且这个一体是一个无限的一体，超出所有的限制，超出我们的观念的限制，超出我们感官的经验的限制，没有时空的限制，完全无限的这样的一体。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这个无限的这个一体哦，是本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说哦这里有一个很高的目标啊，我要怎么样子去达到它，达到以后又要保持它，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不可能自在，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有一个东西不是你的，你得要去把它抓着。还好呢，他发现的这个是我们本来是这样子的，本有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佛学里面他说最后都是修到无学道，无修了。为什么？那是本有的，不用你再去学习这样。那么这样子讲呢，马上一个问题咯，哎，你说的这个跟我们的经验很不合啊，谁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你说一体啊，我们人类还打仗呢，杀来杀去的，这哪里有一体呢？不要讲到那么严重，你吃饭能不付钱吗？一体对不对？但是啊，这里就要讲了，从我们有限的这边来看，这个好像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但是呢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呢？是因为你如果实际的去修的话，修久的人呢，慢慢他有一些经验，不是我们普通人的经验，而那一些经验呢，科学啊什么都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如果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个无限的一体这种观念来了解呢，就可以解释了。那要怎么讲？比方说为什么比方说三世轮转世这个问题啊，轮回转世这个问题，修久的人呢，有的慢慢知道说，哎，我过去生做过什么，我过去生什么时候怎么样，这些虽然是很少的例子哈，但是实修的人有这样的经验，这个就打破过去的时间的限制。有的变成说，哎，慢慢的说，哎，我将来的事情先知道，甚至实际上像我们在做法务的哈，我有时候快要去做什么事情了，先知道说那里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应该怎么做，还会告诉我这样子。那么就是你以为是将来的事呢，哎，先可以知道。那你说空间的限制呢，常常人家打一个电话来，哦，哪里一个人过世了，我讲一个实在例子，比方说一次是迈阿密一位曾宪伟居士打的电话，他说他一个朋友是一个副职辈老先生在洛杉矶过世了，要请我修佛法。他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是在打坐。我在打坐的时候，那个什么 answering machine 啊， 对那个怎么讲？答录机啊，答录机你可以听得到嘛？他就在那里讲，他就讲的时候，就在我前方这里哦，就出现一个人的头部。而这种出现，它是怎么样出现呢？因为我是张着眼的，我还是一样看到我那个供桌一切佛像什么完全都没有变，但同时看到一个人头啊。然后我等我打坐起来，我就给他修了佛瓦。修佛瓦的时候，我又看到他了，他是向着我观的阿弥陀佛走进去，背对着我走进去的。那我等修完了，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讲说啊，我刚才已经给你修过了。他这个人呐、啊，白头发，白胡子，眼睛小小，很有精神，全对。我说有点驼背，对的。哦，那你要怎么讲呢？啊，你说是我有神通什么？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讲，这个东西因为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不是说哦我想见他什么，没有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自然发生的。那对于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本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啊、多多少少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心整天想的就是世间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你只要回到本来的这个清啊，这些都会出来的。你这种是我们是修久了，所以这个陌生人都照样。你如果遇到你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往往谁过世了，有的出现来跟你说哦，要纸钱啊，要什么，有没有？那个可见我们是都有这些的。所以因为这些你也没办法证明，只好就讲说，我真的有这一类的经验呢，就可以证明说，这一些事情你怎么解释？你如果说是一个无限的一体，很容易解释，因为无限的一体，所以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在我们有限的人看多远多远，在那个本来是一体那上面来讲没有间隔，可以看到这样子。那如果知道了这个的话哈，在我们的生活里哈，要怎么样子去达到这个呢？因为理想太高了嘛，无限，我们是什么都有限，怎么办？那么这个生活里运用的原则，那个经书里面当然讲了很多了，讲很多很多，但是问题是讲太多了，讲太多你真正遇到眼前一个事情，我哪有时间再去翻书啊，再去背书啊，我怎么样做呢？所以我们真正要用上啊，只能一个最简单的原则，那个是你遇到事情你就往这两边想，它是一件事，但是有两面。积极面呢，就是要开阔，你是有限，你被你的感官限制住了，你被你的观念限制住了，我们是在一各在各的这个文化背景里产生，对不对？你个人的遭遇，这些形成你特有的见解，你被这些限制住了，其实你对事情都没有完全的知道，但是你都必须做判断，在生活里必须做判断，而你所根据的都是这个一偏之见，个人的偏好，个人的成见，结果当然就很多错误出来。那么你要从这里面出来呢，一边就是要开阔了。所谓开阔呢，就是说你要设法遇到事情的时候，理智上的开阔，你从各方面想，不要再只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成见，不接受别人的想法，这样来想啊。那么情感上的开阔呢，不要老是只关心这一个人那一个人，少数的哦，这是跟我亲戚，这是跟我朋友，这是跟我同学，其他的管你的，不要这样子了。任何人碰到的都是亲的，要改成这个样子。这样子对你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若心里永远只是爱几个人，这些都是天知道哪一天会遇到什么事情的，那么你的心永远在那里七上八下的。但是你的心开阔来爱所有的人的话，那么每一个都可能走，但是你还有无尽的对象可以为他们去做点事情，那你活着就会很有意义。所以一方面是要开阔哦，时间上的开阔，你想事情你不要只看目前嘛，长远的看，你人最后总是要走的啊，这些争有什么意思哦？你到最后的时候，你现在争到什么也是没有什么用，真正到时候有用的，能够使你平安，使你这一生快乐的，就是说你有爱心，你有服务，这一些是真正对你最后真的有意义的，其他只是增加烦恼而已啊。像这样的开阔。而另一边呢，消极面来讲就是无执啊，就是要放得下，放得掉你原来的成见，你原来的偏好，因为你放不掉你就不可能开阔， 啊，你在开阔的时候，真正开阔一定是放了一些才开的，才能够开得阔，啊，那么现在又有问题了，要是你现在讲的原则是生活里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本着这个原则来运用，要是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平常每天照常在过日子的时候，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借这个方法呢？我可以还是在这个从有限向无限扩展这方面能够有进展呢？那有的，就是要照佛所规定的方法，来好好的修。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是过来人啊，他给你的这个方法不会说造成有后遗症副作用，不会说哦，叫你说从原来那一套出来了，哎，结果呢又是新的这一套把你关在里面。现在我们学佛有时候要自己要注意，有时候你难免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这些理论啊什么，那么你学得很熟了，但是呢你对别人呢除了用这个术语你没有办法讲，这里你就有点被他套住了，有没有？但是其实呢，所以实修上很重要，不能只留在理论的阶段。实修上很重要是怎么样？他这个啊，他的方法你照着做的话，不会有这种后遗症。而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讲，最好的方法呢是念佛。念佛这个方法为什么不会有后遗症呢？因为他就是说，你本来有那么多的成见、偏好、烦恼，啊，而且已经到什么程度呢？是你以为是你想出来的，现在因为几十年你在这一套里面这样绕的结果，这一套已经控制住了你。你正遇到什么事情在烦恼的时候，不是你能够决定说哦，我现在不想了，对不对？你甚至可以失眠了，它控制住你，啊，而且我们有些根深蒂固的这种习惯啊、想法啊什么，自己没有觉察到，哈，你要遇到，比方说你去到外国了，你看外国人，哎，他们怎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做，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也只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偏见偏好这一类而已，哈，所以就是说，你连什么东西控制住你，也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一些东西，所以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这么多的心力啊，你这几十年全部在这里注意它，所以它变成力量那么大，它是习惯的结果。那么现在呢，你要从它跑出来呢，你等于没有路可以出来，因为他们世间的事全部连在一起的。你以为说这个只是想谁吗？哎，一想到谁又牵连什么一大堆的，你跑不出来。但是佛很聪明啊，他给你一个佛号说阿弥陀佛，就四个字，所以就说叫你哎，常念这个，念这个。那这个呢，跟这一套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有什么好处呢？你现在这个方法很安全，为什么？你现在开始练习念佛了，你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哎，就好像说你有100万的存款在这边，你今天只拿1块钱过去，你也不在乎啊，对不对？所以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啊，在修的人。但是呢，你每天真的这样继续过去哦，久了是不得了的。而到了你完全过去的时候，这边就没有了，这个烦恼就你就从里面可以出来了。而且这边为什么不会有后遗症？你如果说要讲意义吧，阿弥陀佛他就是说无量寿、无量光，什么意思啊？无量光就是空间上是无限的，无量寿是说时间上是无限的，而有意义呢，就只是叫你说开阔起来，无限，啊，那。而且你要是修久了，你老是念念念，念到生来了，连意义都没有了，就是纯粹的这样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不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就很纯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可以使我们回到本来的这个无限的一体呢？因为本来它那个是很纯粹的，就很纯真的心情了，啊。那么你要是能够在这一念上面纯洁了，而且能够一念接一念纯洁了，那么你这个人啊，就一直是纯洁。而且你要是能够意念上纯洁呢，你有了这个经验，你这个就能用到，你看到东西的时候是纯粹的见，没有杂了说哦，我喜欢这个啊，那个人好丑啊什么，没有这一套了。你就慢慢的，你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变成纯洁了去，啊。 而且这个讲的是后面，并不需要你做到最后面，你只要真的好好开始做，做一阵子你自己会感觉的，就是说心里变得比较单纯，对人呢就比较很自然的一种亲切会出来，好，而且呢心里得到宁静以外呢，身体啊会轻松下来。因为我们从小啊，哦，这个情况哦，我得了一个教训哦，我记住一个事哦，对谁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一些你心里背着，生理上呢你就是纠缠，你的身体上背有一种紧张在。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工业社会，事情进展的这么快，大家这么忙，就很多人得胃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啊，什么都是这样子常年出来的结果。那么那种吃药是治标啊，你要治本就心理上要这样子有一个方法啊，使你这样子慢慢的变纯洁啊，那一些也就一个一个松下去。而且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一直在松的过程中。好，那么现在先这样子讲了哈，那么再来讲这个有这样的观念来讲心经与心药的汇通哈。那么我们先从心经来讲起，你们手上都有一张嘛，一边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边是大悲波罗蜜多心药啊。那么他是说哦，心经大家都知道是佛法里面哈要讲空性的智慧的一个最简要的一个经文啊。那么佛法里面哈通常都说成佛是怎么一回事啊，最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它是智和悲圆融，它是智慧与慈悲啊都是圆满啊，而且是一体的。那么这个你想想看，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刚成佛的时候，那么他就想说哎呀，我现在证到这个了，我有这样的体会，我要帮助别人也得到啊，这是他的慈悲就发出来了。哎，可是他就马上考虑了，这个是跟平常人的生活很不一样的，我要找谁来讲呢，他就一个一个考虑了。而且他想先跟谁讲呢，哦，就有天神跟他讲说这个已经死掉了，哦，他就这样挑。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在他来讲呢，果位在他成了佛的人来讲呢，他这个自悲圆融就是说他是个一体的东西。我们讲起话来哦，理智面来看说这是叫做智慧啊，从那个情感啊意志这边来讲我们说这是慈悲啊，可是在他这个证入的这个来讲它是个一体，就果位是要一体。所以你要达到那个的时候呢，你理论上了解也要是能够这样圆融的。那我们在修的人呢也是这样啊，你不能说我做什么事情哦还分什么，你都是同时的了，你的爱心跟你的考虑是同时在一起作用的，使得你表现出这样的做法或者那样的做法。好，那么从古以来大家都是一直说哦，心经，因为这是佛法跟任何其他宗教最大的根本的差别的地方，说它有这么高深的哲理，它有空性的这个哲理。所以呢这一篇呢就是以最短的文字设法把这个智慧的这一方面呢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一篇就变成非常的有名。那我现在做的呢是模仿它这样子呢，要把慈悲的那一面呢也把它提出来，那么这样子两个来对照呢，就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怎么样是自悲要圆融这样子。那么我们来看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呢是在我们佛法里讲他是所有佛的慈悲的代表。哎，现在你是要讲智慧，我们佛法里面有代表慈悲的是观世音，代表智慧的是文殊师利菩萨。哎，你不请文殊师利菩萨来讲他擅长的他代表的这个智慧，你请的却是观世音菩萨。哎，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奇怪，这里面啊有很深的，就是这就是他的圆融的地方，有没有？不是说只有文殊能够跟你讲最深的，那个慈悲的另一面的他是圆融的，他也懂这个最深的这个。所以在我写心药的时候，我就是要反过来，我们讲慈悲的时候呢，我们请文殊菩萨来讲这个慈悲，这样。好，那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就是说他进入这个很深的这个空性的哲理的禅定的时候呢， 他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说他所以能超出轮回世间的苦啊，是因为他能够看出来说五蕴都是空的。那五蕴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啊，把我们的经验分成几个范畴，几个 category， 说叫色声不，色受想行识分类。现在我们的重点不再去讲说这个分类是什么意思，这个书都有的。现在主要就是说要讲说，这里你看他开始提出了佛法里面空性这个观念啊。那空性这个观念呢是怎么讲？照他的意义来讲，他是说哦，所有的一切的都你的经验的内容啊，它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这个性质呢我们把它叫做空性。那么这个性质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是空。所谓空不是说没有，它空的意思是什么？它是说因为它是所有东西共同的性质呢，所以它本身不能有任何的特性。因为比方说它如果是你说空性是白色的，好了，那它又是红色里面共有的，那这样不是红色都应该变成粉红色了吗？不行啊，它能既然是大家共有的呢，它本身必须中性无色，所以它就是它是这个意思，它的空性是这种意思啊。那而且呢佛法后来有讲说空性亦空，他讲来讲去他说一切都有一个空性，他说连这个也是空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他所以这里啊，我就要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平常你如果照着只是它的意义里面来讲的这种地方都很难懂，对不对？而且呢从比较严格的来批评的话，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你又说它是每个地方都有无所不在，因为大家一切共有，可是你又说它没有特性，就是说你根本找不到，找不到那不是一个空话吗？那你拿一个空话骗我们啊？不是的，这个要了解哦。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来就容易的，怎么讲？我们现代啊，那个像说科学有叫做科学的哲学，就是说我们检讨说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基本的这些理论啊，基本的假设啊，这个我们也来检讨哦。我们研究的时候所用的工具有什么限制啊，这些我们都自身检讨。因为你对你所使用的工具有了解的话，对你自己的假设有了解的话，那么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说哎，你以为说哦这样子就一定就是这样子，你说哦是这个照相机照的话是这个样子，换一种显微照相机的话又是另一个样子，有没有？你了解了自己的工具，了解自己的假设，那么你做起事情来才不会是以偏概全呢、不会受他们的限制。那么这样子呢，同理呢，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哈、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反省。那么在这样子来讲的时候，我要开始怎么样来讲？你看我们佛法里啊，讲这些五蕴啊，讲这些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把我们的经验呢、给了很多的分类啊。那么一做这种分类的时候，这些观念呢，就它一做分类它就画了一个范围了。结果呢，我们的脑里因为是种种，我们的思想是种种观念构成的，结果呢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宇宙观一切都是受这一些观念的限制作用的。但佛就是要你从这种观念里出来啊，那要怎么办呢？观念的东西打不到的，就是在你心里头怎么样打，他只好派一个观念进去打，这就是叫做空性这个观念。他给你交一个观念进去，他来就是说啊，这个是个一切共有的，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呢，你以前分成两圈三圈多少圈的，现在说哦都是空性，就把这里面的界限全部给你抹擦掉，它像个橡皮一样，你知道进去了就把全部都涂掉了。涂掉的时候，但是你要是涂完了你还留着这一个橡皮的话，还是有一个东西在，不行啊。所以他最后要加一句说空性也空啊，再把这个东西也丢了，那个时候你就回到这个本来一切一体了，因为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这个隔膜了啊。这样来了解， 那么用比喻来了解空性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意思就像说像电视机的这个幕啊，你还没有把开关开起来的时候它什么都不没有，一开了以后哦，它到美国就是美国，欧洲就欧洲，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人就是人，什么都出来了。所以它这个空的意思不是没有，而是说是空白的意思，就是一切共有的一个空白，这个样的意思。好，那么这样子来了解的话，那我们就看下去，他就说哦，他就喊一个人，他这个观世音菩萨要教这个智慧的道理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呢？因为你有的人没有办法了解这么深的道理，他所选择的这个舍利子呢，是释迦牟尼佛十个弟子里面哈，智慧第一的弟子，就是说智慧最高的人，他才有办法讲这些道理给他听。那么他就喊他名字，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现在开始用这个进来，要使你原来所有的观念啊，他都把你说成这个就只是空性了，你以前那些分别就可以不管了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了，照我们普通人来讲，你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那你何必还讲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不是重复了吗？你只是要强调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佛法它以前发展的时候，它就已经那个在这种逻辑方面，佛法的专有名词叫英明啊，就是说推论的规则上面啊，它已经发展的相当高了。所以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很小心，他想要写成啊，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怎么讲说，为什么讲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需要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因为比方说你有同一个书有两本在这里，那我拿着这两本书，我可以说甲不异乙，乙不异甲，在我们肉眼来看，我根本分不出来有什么差别，甲不异乙不异甲，可是还是两个。所以他接着要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让你知道说不但是不异啊，而且是只有一个的，那么你就不会想成说哦，除了我们经验到的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空性，没有，这空性它是骗人的，它是一个观念进来做这个解除观念的障碍这个工作的，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抓到说哎，这回我抓到空性了，如果有那个东西的话就不行了，那就没有了解彻底这个空性这个观念。好，好了，那可是这样解释了以后，我们马上可以逻辑上呢又提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你何不干脆就讲说是一个就完了，你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好了，何必又加一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这是因为这样，你看哈，他所谓的色在佛法里他是讲说你所眼睛见到的颜色啊或者形状啊这一类的叫做色，眼界里面看到的东西叫色，那么这是一类东西，对不对？色是代表一类东西，空呢它是说哦，是一切共有的，所以它也是这一个字的意义以外呢，它所讲的也是所有的东西。好，那么当这样的情况下，这就是说这两个色和空都是观念，都是抽象的观念，两个抽象的观念你解释的时候是给我不同的解释啊，结果你现在又跟我讲说它是同样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解释说哦，原来你解释是说两个意思嘛，那你现在又说它一样，那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说什么哦，空所谈到的那些东西啊和色所谈到的那些东西是同一类东西，我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因为意义上本来不同嘛，可是呢他不要你这样想，因为他这个空性只是一个方便，他不是要你真的说另外有一个什么意义上那个，所以他又来故意来等于是在某种意义上讲逻辑上他等于把自己带到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他自己又说刚刚明明讲的色是这一样空是这样，现在又跟你讲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连意义上他也要讲成说他没有差别，那么你这是不是矛盾呢？在你如果只在逻辑的范围，其实可以说啊，这回你佛法被我抓到小辫子了， 你这里有个矛盾在，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不得已。为什么东西？因为佛法要跟你讲的东西是讲不出来的，因为要是任何东西是讲得出来，你要是抓住了，那你还活，还能活吗？那个金刚经里面不是讲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你要住在那里你就死了，你这个绝对是假的，你知道不知道？好、所以他这个就是，但是呢他若完全不讲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不是佛的根本没办法了解啊。所以他非设法用语言啊，语言是有限的，所以最后会逼到这个死角来。所以禅宗你看吧，禅宗他就有点这种味道，他就是你一个问题在那里把你逼到死角，你在那里参了、那么什么时候是叫做开悟？就是你硬是这种理智作用的断掉了，那个时候就出来了，知道不知道？所以这里是不得已的事情，就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短短的这个里面这么复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这么复杂。那么下面的都一样哦，其他的受想行识这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讲，设立是啊。那么他下面就要讲了，因为他这个空性进来，要把原来以为有生灭啊，就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啊，有这个性质上的问题，性质上你是好啊坏啊干净啊不干净啊，或者说数量上的问题，增加啊减少，他这一些原来你有的这些分别现在全部擦掉了，橡皮来了全部擦掉。所以他接下去就讲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什么，但是他这种无啊，你不要想成他是说哎，我们明明这里一个桌子在打起来有声音有东西看得到的，你睁着眼说瞎话说这个没有吗？他不是那个意思，他那个深的意思哦，我们不需要去讲，因为他哲学上讲，光是懂那个为什么有那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个观念，都是要讲很久。他什么绝对独立的存在，那几个人普通人几个人有时间去搞那种东西？所以我现在请你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普通人没有时间做那个，我们就是说了解它是一个作用，要使你从这个观念的束缚里出来。所以他现在是以空性的观念把原来其他观念的这个限制再擦掉，就这样了解就是了。所以他就把原来佛法对我们经验的种种分类呢，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啊，眼界啊，意识界啊，无明啊，无无明啊，这些就是说他佛法要传你有什么十二因缘啊，四圣道什么，全部一概给你，连他教你的这一套方法全部擦掉了啊、不只是你经验的东西，连他传出来的这一套全部，现在说你不要被这个东西骗了，就是说你过了河以后，你最后不要把那个筏还是顶在头上，过了河的时候筏是要丢的啊、那么这样子讲，你看无苦集灭道，就是连四圣地都那个都说算了算了不用了，最后说无智亦无德，你这是讲智慧的结晶，你又说无智亦无德了。为什么讲无智呢？因为哈、他进入那个是无限的，无限的，你要是还有一个观念说啊这样子才是智慧哦、这就是世俗的智，然后我怎么样把你转成智，你还在搞这一套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到、你还有观念啊，你还在那个网子里面呢、你还没有出来啊。到那个出来的时候，不是变成木头啊，释迦牟尼佛不是编了这么多什么四圣地十二因缘来教我们吗？不是变成木头啊，但是他现在活了，他这些东西出来用啊，他不被他绑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用久了，我们被自己用的东西绑住了，他是能用而不被他绑。所以他这里的无智你要了解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没有那个观念的束缚，而不是说他没有智慧，他那个智慧是活的智慧，不是语言观念可以限制住的。那么又说无德、为什么要讲无德、就是我们讲的本来有的，你要是有个德那就有失了，那怎么会是什么大自在，怎么会是解脱呢？所以那么他一了解了无所得故啊，那么菩提萨埵就菩萨咯，依着这个智慧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多故呢，他心里没有挂碍了。他这个没有挂碍的意思不是说胡作非为了，就是说他从原来的这一些 知见的网里面出来了，没有再说哦，担心哪什么事情，担心什么事情啊、哦？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到那时候、啊、才能得到那个本有的心理的纯洁和安定。好、哦，那么三世诸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呢，都是照这个方法啊，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他说，这个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什么？那么，他这里为什么把它叫成咒呢？他就是说，他这个用这样的智慧来解脱哈、哦，就像咒语那么奇妙的，就是你靠它，你就可以产生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所以把它称为一个咒啊、嗯。然后他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但是这里另外有一个意思在，就是说。你讲是很容易啊，你说哦，我知道了，你空性的就是要帮助我从这些观念里解脱出来，但是呢，哎，我生活里随时要用，我怎么样出来啊？他给你一个方便，就是要你念咒，就等于我们说要念佛一样。你要是这样念念念念久了，你就打断那个，就我们原来已经讲的念佛那个道理，你就从里面出来了。而且这个咒里面啊，有它的祝福在。他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就是说啊，到彼岸到彼岸，快已经到彼岸，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他的祝福了，祝福你能很快的解脱，从轮回的痛苦里面出来这样。那么这样子了解以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模仿他做的这个了。一开始呢，因为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智和悲，这是一体的两面，我要讲悲这一面的，那么就请我要让你知道说，文殊菩萨他不是只有空的空洞的这个所谓智慧，他是懂得怎么样身体力行来做慈悲的服务的，所以他来教我们慈悲是怎么一回事啊，从智慧发展出来。而且这个是怎么样，它是一体两面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说从智慧这边来哈、啊、要真正的智慧一定会达到慈悲去，就是这个人要是真的他从这个观念的束缚里出来了，能够证入这个说一切是无限的一体的时候，他自然有一个同体的大悲啊。他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像是他自己的问题一样，好、哦，特别是他不再是只是在那里想自己的问题，想自己的问题了，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啊。他出来以后，他想说：“哎呀，他也跟我一样，也是喜欢快乐，也是会烦恼。他现在的烦恼、啊。”就是我以前没有看破的时候的烦恼，他一个自然的就觉得说，就是我在那里受苦，知道吧？同体大悲，而且这个真正智慧绝对不会留在那里说，只是讲讲话，他就千方百计，释迦牟尼佛就开始骗人了啊！四圣道啊，十二因缘啊，就要设法哎，怎么样子引诱你，实体上从原来的烦恼里面走出来，编了一套使你走出来，这样，所以就是说，真正的智慧通达以后。一定是做服务的事情，同理啊，他这个一体的，我们现在讲这个，哈、啊，慈悲这边，慈悲这个服务深了以后，智慧一定会开展。为什么？你说，哎，你要是只要你是真诚服务啊，你不会说，我只要顾这个人不顾那个人，任何人什么时候遇到我都可以帮忙。你这个一做多了，因为你这是公平的，这样子平等对待的结果。哎，你就会发现说，哦，各个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需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帮他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智慧上慢慢就会成熟起来，哎。那么现在呢，好，代表智慧，诸佛智慧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你看他要教这个慈悲的这个心要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空口而是任运。他没有特定一个对象说哦，我一定要服务谁或做什么，而是他遇到谁了他就给他服务。好、哦，他怎么样服务呢？而且因为我都要这样对比，原来他是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他在时间上讲，我就故意说是处，就是要你知道说这个其实他讲时，他是无任何时，观世音菩萨是在这个智慧里面的。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他任何处，其实任何处就是任何时，任何时就是任何处嘛，现在是对比，他在任何处 他在做这个波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他由于他这样子不断的这样服务啊，他领会到说其实一切是同体的，那么同体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忍一切的苦厄了。你以前忍不来的，就其实我们生活里也可以讲嘛，有些人怎么样子，那你就要计较了。可是如果是你爸爸这样子对你，你不好意思了吧，对不对？你怎么会说还跟他计较？那个同这个意思啊，他现在是对所有的都能当一体的时候，那么不管遇到什么环境的时候，哎，他因为同体呢，他就能够包容这一些事情，哈、而且呢，往往事情是这样子啊，你就是说开阔不开阔的问题了。小孩子的话，哎，这个玩具坏了，糟糕了，就要哭起来了。大人想说何必这样子呢？我们再买一个算了，对不对？啊，就是你的那个开阔的范围决定说这个是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他现在文殊师利菩萨，他是知道这个本来无限的一体的智慧，他是有的，他是证入的。他那个心胸是跟整个宇宙一样宽大的时候，有什么是受不了的事情呢？我们人一生的在这个宇宙间算什么？这一个人算什么？微不足道。所以你觉得很难过的，从那样的心胸来讲，全部不当一回事啊、哦、不是骗人的。主要是难是难在怎么样能够真的一直在那样的心胸里面啊、哦、那么他现在要教了，他教谁呢？这个因为也是慈悲的心，要也是要有特定的对象，哪样的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教授呢？善财童子。为什么选善财童子？因为他是华严经里面参了53参的，就是说他见到很多的师父，从很多师父那里学。其实啊，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啊，每一个你服务的对象都是你的师父啊，从这个学这样，从那个学那样，你知道吧？他好的你学他好的，他不好的你学会忍耐，你学会不要这样做，每个都是你师父、啊、所以以他为代表。这个有真正这样子服务过的人呢，他才能了解这个啊。那么他下面讲的就色不异体啊，体不异色，这里就是还是其实跟那个空性那边有点相似，但是他现在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偏重在这个慈悲的来源是什么？他证入这个无限以后啊，他那时候体会到的那种一体同体大悲，所以他这个大悲的基本是说从这个同体上这样来。那么这一部分我们都不用讲，就等于我们刚刚在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一些讨论都一样的啊。那么你如果一切都同体的时候啊，那么你就没有那一些计较说哦，这个有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好啊，这个坏啊，这个是多啊，这个少啊，啊、哦，那么你就能包容了。同体，你就一切能包容了。那么为什么慈悲里面的这个心要我提出来是这个包容呢？因为你看，你如果讲空性那边呢，它等于我们最先在讲的那个啊、开阔与无执啊，它等于偏重在教你说不要执着，对不对？一切当空，要放得下，放得下。但是我们生活里太难做了，明明这个每一个事情都实实在在，你就是逼在这个关口，你要怎么办啊？现在这边比较容易了，他没有叫你说要把它想成那个无啊，或者要放下，他说来啊，有是有，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学忍耐啊，我就是学开阔了，这个事情别人受不了的，哎，没有关系，我来担啊，就包容。那么在实际生活上修，可能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你学包容了、啊、容忍。而且这里面啊，容忍的意思啊，也不是说哦。